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和平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虽然很简单献上我们的祈祷，但我们的心很想让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藉着这一段的经文，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末了的话，叫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恭敬的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段经文是以弗所书一个很独特的记载，在其他的保罗书信或者是其他一些的书信里面都未必有这么详细记录了里面的内容，因为是关乎当时罗马社会的一套的军服。那我们先来看一点以弗所一些的背景，让大家掌握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来得清楚一点。大家知道以弗所是一个地方，在当时罗马社会里面，它是离开了罗马城去到另外一个省，是亚细亚的省，而以弗所就是省会。换句话说，当时罗马的一些官员或者是出行呢，去到亚细亚呢，就会去以弗所这个地方，而且很近罗马那边的地方，因为它在爱琴海，跟着沿岸就是以弗所。而以弗所这个地方有很多很独特的地方，其中一个就是有个亚底米神庙，今天有些人称叫做 Diana， 亚底米就是今天的 Diana 的英文的译法，亚底米就是希腊文，但是Diana 就是拉丁文，所以我们今天有时你用英文名叫 Diana， 其实跟圣经当时讲的这一座的神庙有关，或者这个神有关。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会看到这一段以弗所所记载的事迹也都发生了，当时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去到以弗所的时候就发现当地有很多是拜其他的宗教或者是其他的神明，其中呢也都有行邪术的，圣经没有说是哪一种邪术，不过有邪术的人在以弗所呢做了大生意。这种大生意怎样形容呢？就是当时保罗将福音带给当地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希腊人或者其他的外邦人，有部分人信了主之后呢，就觉得不再拜这些偶像了，就公开呢将他们所拥有的这些邪术的书，大概五万块钱，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厉害的一个金额来的，公开焚烧了他。那你说，对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不接受保罗那些人来说，没什么大碍啫。有大碍的，突然之间发生一件这样的事呢，令到那些是亚底米神当中做生意的或者是经营神庙生意的人，他们的着落会怎样？一大笔没了。哇，你这样，你保罗在这里搞搞震，令到我们生意受损，可能呢做不成他们的生意之后呢，他们会亏本，所以就发起 騷亂的運動，就將保羅呢想話去將佢捉住啦，或者去懲治佢啦，令到保羅呢就要逃離呢個地方啦。咁所以我哋睇到喺亞底米嘅呢、這個嘅事蹟裏邊咧，我哋睇到保羅去到當地咧，亦都有趕鬼嘅嚇，即係有邪靈啊等等。啊，保羅咧都喺當中咧有趕鬼嘅事情。我哋了解到以弗所一個咁嘅背景，咁我哋讀以弗所書第六章嘅時候咧，大概你會有啲印象啦。保羅所經歷嘅屬靈嘅爭戰啊。以弗所書六章第十節，我稱呢一節為可以咁講係呢一段經文裏邊嘅開始，亦都係一個總結，可以話係以弗所書整卷書嘅總結嘅一句句子，好重要。最後你們要靠著主，依賴佢嘅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我哋讀落去嘅時候，就會讀到六章十二節提到咧爭戰。并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在我曾经讲过的第二章里面也都提到了，那时你们就指到当时以弗所的受书人，你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叛逆之人心中运行的邪灵，见不到的，不是有些什么很具体的政治规划，在当时的社会不是，是见不到的邪灵在人心里面做了一些工作，而这些工作是影响着当时整个世界，可以这么说，罗马的整个的当时的世界。二章三节就提到我们，包括保罗自己，包括保罗的同工，我们从前都是好像他们一样这样生活，放纵自己的情欲，同埋咧，隨著肉體同埋心中嘅意念去行去做，唔係隨從今時今日所講嘅所謂聖靈，而係隨從肉體。嗱，所以我哋讀完呢啲經文咧，我哋就要問乜嘢係屬靈嘅戰場？英文咧就叫做 spiritual warfare。原來有一個屬靈我哋睇唔見嘅戰場。是發生緊喺我哋基督徒嘅群體，同埋非基督徒嘅群體，包括我哋嘅社會、我哋嘅世界。原來睇唔到嘅嘢，唔代表佢唔存在嘅，只不過我哋唔察覺，對唔對？我記得喺神學院我讀書嘅時候，我哋嘅同學特別男生咧，就係要去。巡視所有的門有沒有關好，巡視一些窗有沒有關好，因為下雨會入水，是不是？當我有一年做這個巡視所有的門窗關好了之後，我準備要去回上宿舍休息，當時晚上十點多發生一件事呢，就是突然間在前面，當我在祈禱的過程裡面，突然間在前面呢就有一些東西跌下來了，好像一個迴旋的東西一路一路地旋轉地跌下來。我當時當然不知道什麼，看看看清楚跌了下地之後，是一隻鴿子的翼，還帶著有些血跡的。那我想想，我們在神學院只有兩層高而已，怎會高過個天空在上高跌下來？是不是有些同學整鬼我走去整啲咁嘅嘢咧，喺天台掟落嚟咧嚇？咁啊，結果梗係唔係啦？如果你真係咁做嘅話，分分鐘會被趕出校啊！知唔知啊？咁所以係乜嘢原因令到天空上邊有一隻翼跌咗落我嘅腳前？雖然我唔敢了解當時係一個點嘅狀況，因為我冇親眼睇到，對唔對？但肯定我估計推測應該係有隻鷹啊，類似的鷹，可能它擔住一隻鴿子或者斷了的翼，不知道你遇到氣流啊諸如此類，跟住突然間鬆了鬆口，或者隻爪鬆了鬆，就跌了隻翼下來了。這個推理都很合理，是不是？你不會覺得是很神化，但我們看不到，我們不覺得原來在天空當中有一些這樣的爭戰。 你会不会觉得属灵的战场是一个你过去都忽略了的一个状况？基督教的有些作者都很好，他特意写一些这样的书去讲出天空属灵的争战。我们来看看究竟我们的敌人是哪个，认识我们的敌人才知道我们怎样跟敌人作出属灵的争战，是不是？你今天发明的一些所谓装备啊，世界上的军备啊，今天你要打的是打些什么呢？是不是还是那些巡航导弹呢？似乎不好用，是不是？因为巡航导弹都去到那里的时候就怎样，就已经被人射低了，未到那个国家已经被人射低了。你发展得几好的科技都好呢，都是落了大海的。所以现在新型的战斗能力是什么？无人机，还是集中火力，一出出500架、5000架、50000架，你几好的装备，几好的雷达，怎么样？防不防到啊？防到一部分，但总有些东西会炸到下去嘛，对不对？所以你要认识今天世界里面的军备策略都有改变的时候，属灵的争战，我们怎能够忽略它？哪一个是我们应该要面对的？第一个就是不是争战那些有血有肉的人，不要搞错了，以为那个人你跟他传福音，他是特意挑难你，特意来到跟你对着干。他不信主的时候，他这个状况其实是很普遍的。你未信耶稣之前都是这样，对不对？你都是对基督信仰有很大的反感抗拒，甚至立定心志我死都不会信耶稣那种的。有些人是这样说的，或者会这样说，就是再说就连朋友都没得做那种，是吗？我有些同学都是这样的，硬是死缠烂打，他都是不信。不过有些信了的，他又会跟你说，就是因为你那天死缠烂打，我就将这个福音入了我的心，我今天信了主，其中一个要多谢你。我回香港的时候，真的有些同学跟我这样说，我的班里面的同学有三分一信了主的，那我不是最先信那个，不过我都是第二个相信。哇，这些同学一路这样浸几年，一路影响着他，其实他们一生真的觉得这个同学是将福音带给他们。不是那些有血有肉的人，就是说你不要将你身边觉得跟你不合、跟你信仰不合、不接受你所说的信仰或者见证的人，就是魔鬼的敌人，是不是？就是魔鬼，或者就是基督徒的敌人，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争战对象并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但是魔鬼都会藉着一些有血有肉的人来到骚扰下你的，来到去逼迫下你的。这个会的，不代表这个人本身就是要跟你对着干，跟你势不两立。不是，他们只是不明白福音。如果他们明白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快愿意接受。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那些被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祷告，他的祷告就是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知道的，如果明明知道他们不会这样做，是不是？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都会感觉到过去他们这样做是会后悔，现在感到后悔。但是他记得这些人可能被魔鬼利用，他们的双眼被蒙蔽，所以他们做出一些伤害了你或者伤害了你的信仰的一些事情，请大家不要怪他们。他们不是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在背后。那这个敌人是谁呢？原来圣经就提到他是一个天空灵界的恶魔， 或者好咁讲系灵界嘅首领。今时今日喺灵界里边都有首领嘅，呢个首领我哋称为魔鬼，有另外一个名叫撒旦。有啲人都会去拜撒旦嘅，好奇怪哦！我最近都睇过一个 YouTube 关于一个撒旦教里边嘅一个女，女信徒啊，撒旦教里边嘅女信徒，佢点样离开嗰个撒旦教，然后讲出撒旦教里边咧究竟系点样运作嘅？话听完之后都好特别嘅，佢哋都祈祷嘅，祈祷啲牧师早啲死嘅，祈祷嗰啲牧师咧，带领教会嘅人咧，最好就有啲咩跌倒啊，咩灾难啊，令到啲信徒都觉得，哇，连牧师都咁咧，我哋真系信嘅时候好担心啦，系咪啊？好脚震震啦。嗰啲人都祈祷，不过系撒旦教祈祷，要一啲咁样嘅带领嘅人，遭受一啲不测或者一啲嘅唔好吓。原来我哋嘅争战嘅对象，是魔鬼撒旦，但大家留意到圣经里面提出保罗所提出的这个魔鬼撒旦，并不是要你成日都抱住他，成日都跟他争战。那我们一旦看下去的时候，你要看到保罗写的重点并不是代表你要出击的。我们再看下去，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就提到这个就是在人在叛逆的人心里面运行的邪灵，即是另外一个讲法，但同样都是那个属灵里面看不到的争战的对象。而我引用了彼得前书，彼得是这么讲的，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很直接地说仇敌就是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弟兄姊妹，魔鬼有他的工作，我们知道，但我们知不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敌人呢？我们要防范他，警醒谨守。我们看一看天空属灵的恶魔，他的争战会是怎样。在圣经里面都讲出很多的不同的这些属灵界的里面的争战，譬如约伯记啦，里面有魔鬼喺度，即系同神好似倾谈紧。约伯呢个人之所以好，系因为你保护得佢太好啫。如果你俾啲苦难佢，佢当面就点啊背弃你啦。哇，好似神听完呢啲激将法之后，真系俾一啲苦难啊约伯。当然唔系啦，上帝点会咁容易激到嘅咧吓，即系被激。咁跟住會行動嘅咧，上帝唔同我哋人咯，激兩激就會發嬲，就會猛震，唔係。佢之所以行動有佢嘅心意，但係屬靈嘅戰場喺我哋人世間裏邊，我哋好似睇唔到，但係卻真實地出現喺我哋嘅世界。因此，保罗所写的这卷书最后这个地方要提到一个属灵的战场的时候，要了解你的敌人是谁。我们再看第二个敌人，有第二个敌人的。我们真战不是对抗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留意跟着第三个经文，因为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两个是彼此互相的对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原来我们生命里面有个律，这个律本身与生俱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种肉体带来的所谓欲望或者情欲，有情感有欲望，而这个欲望带给我们的就是我们顺着肉体的喜好而行。我们喜欢我们的肉体是舒服的，喜欢我们的肉体是所谓自由的，我们去用我们的身体去做一些我们内心里面未必愿意想做的事，即是说违背自己的肉体，违背自己的良心，是不是做好事呢？当然不是。这个肉体是习惯了我们一种罪性，我们有罪的成长的感染，从人出世以后这个罪 就帶住一種影響力，影響到呢個人成長。睇下我哋嘅兒女就知道啦嚇。我哋當中好多做父母啊，你有冇教過佢講大話？梗係唔會啦。你話學校會唔會教佢講大話？都唔會啫。點解佢喺你面前就會呢？冇人教佢喎。佢為咗怕你，為咗討好你，可能就做出一啲咁樣嘅行為。人裏面有一啲受罪嘅社會感染嘅嘢，隔離嗰個咁做喎，我咪咁做咯，係咪啊？呢一種正係罪影響緊呢個世界，而我哋喺罪嘅氛圍底下成長，我哋受呢個肉體嘅限制而影響我哋，而呢個肉體就係我哋今日所講嘅老我。頭先嘅詩歌裏面有提到老我。咁有啲人咧好特別哦，喺我哋讀以弗所書嘅時候咧，讀到第四章咧，就有提到咧一個新人同埋舊人。有啲人咧亦做新我同埋老我，係一個新嘅我同埋一個老嘅我。老嘅我即係舊有嘅我。所以有啲人喺60年代或者50年代之間，佢哋信咗主之後，佢哋好喜歡會改自己嘅名。其中一個叫做石新我牧師，新我啊，真係新嘅我啦。我諗你唔會為你啲仔女改個咁嘅名係咪？啊，如果改都改乜嘢？改仲基啦，係咪？我哋梁牧師咪叫仲基啦嚇，因為基督教家庭長大啊嘛。如果你將佢嘅名字改做新我，啊新我過嚟咁，好似新腳咁啊，即係唔好聽啊。但係佢哋為咗自己信咗主之後，連自己嘅名都改啊！大家如果有識啊吳主光牧師咧，一個已經過咗世10年8載噶啦啊！佢原本嘅名字叫吳月能啊，喜悦個月，能力嘅能。不過後來信咗主，覺得要為主發光，改咩名咧？姓吳真係好難改名嘅，對唔對？唔該咁，好怪啫嚇！吳主光喎啊，真係好特別，佢一生就為主發光。咁我認識嘅啲牧師咧，都係好多時候改光喎，真係唔知光真係好特別啊！咁啊，我哋語堂有個姊妹，佢話我咧好有恩典啊！我係趙世光牧師幫我洗禮嘅，唔止一個啊，有兩個語堂。知唔知邊個趙世光？唔知喺當日香港嘅娛樂戲院開報道會，開100場嘅。这个叫赵世光，也是灵粮堂早期的 founder。很特别的一个就是新我和旧我。而这个老我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和我们这个新人或者新的我产生一个对立。你的肉体是满足你自己的喜好。不过上帝将他的灵浇奠在我们生命里面，与我们同在，亦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里面有两个的律比一般人更加强。一般人只有良心，是不是？你未信主之前你都有良心的，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良心。你有良心的，你都有一个道德的尺在那里的。但是道德的良心和我们信了主的圣灵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呢？好大嘅分別，其中一點就係聖靈係立體嘅。你可能對人講啊，即係對唔住，我得罪咗你。但係聖靈嘅工作唔單係你對人講你得罪咗佢，你仲對神講我得罪咗你。好大嘅分別，聖靈嘅工作喺我哋生命裏邊影出我哋嘅本相，而我哋知道呢個肉體。是带来我们有一个犯罪的机会。它一日存留的时候，你仍然都有机会受到不同时候或者不同人生阶段的一些试探。以前你没有这些试探，是因为你的肉体未到达那个阶段，未有一些这样的诱惑。到你去到一个这样的阶段，有一个这样的机会，你就有機會放咗你啲肉體嘅慾望出嚟。香港特首啊，有一個坐監坐咗20個月， 是我们香港历史上唯一一个做到最高级的官员而接受坐监。但在其他国家都有的，对不对？最近韩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事件发生，就是韩国总统，前任的总统被判终身囚禁，原因就是因为他下达了一个叫做戒严令。但是那个第一夫人，现在当然不是叫第一夫人，他都中招的，就发现他有多重的收益，现在被票控坐监，还有呢陆陆续续有不同的人举报他。作为第一夫人有权有势，藉着他的身份将他和政府之间拉上一个关系，为着这些便利他收受了很多利益，收受了很多名牌。所以你都要小心，你未到那个位置你可能没有这个机会，是吧？也都没有人给这个机会你，不过你去到那个位置你就有机会面对那个试探。不同期间不同时期，不同的人生的阅历都有不同的试探，你的肉体仍然受试探诱惑。你不要觉得你有一天你已经入世又出世，不是，我们人都会软弱，年纪大一样会有我们的软弱，有身体的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可能都觉得哎呀，神啊，我一生都侍奉你，晚年的时候想回教会都不得，你是不是还爱我呢？我还想侍奉你，但为什么没机会呢？我是不是走错了侍奉的路呢？弟兄姊妹，不是只是大家在夹心阶层才这么多这些所谓诱惑挣扎，你在人生不同的阶段，这些充斥而来的诱惑挣扎不断都会在你的肉身上带来一些诱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圣灵正正是这方面带给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好了，不要搞错的敌人，刚才已经讲了，不是你的家人，不是你的朋友，不是那些未信主的人，他对你的一些不礼貌的地方，他们不是你的敌人。好了，面对着敌人，我们应该怎样做？圣经是有一个很清晰的指引。我们看看这本说明书里面怎样讲，门徒应该怎样去面对一个属灵的战场，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留意一下经文所讲，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能抵挡仇敌，并且完成了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住。留意一下这个六件的军装，六件，如果你数下去就是由头顶开始，有个盔甲，跟着有个护心镜，我们今天很少叫护心镜，我们多数叫铠甲，一个保护自己上身的一个铠甲，皮制的多数都是，这个金属的就可能是一些高级一点或者有些保护，但那个头盔是有金属去保护。好了，那个藤牌呢，即不是金属的藤牌，或者是我这样说，它是一些用藤做的东西，坚硬的，不过你去打仗的时候呢有需要用一些所谓整湿它，还有整一些皮甲呢铺在面，因为对方的火箭射过来的时候呢，这些皮甲或者湿了水的藤牌呢是不会那么容易着火的，所以有一种熄灭对方火箭的攻击的一个作用。有福音的鞋，留意这么多样的身体的装备，只有提到鞋是加上和平的福音。我们常常讲福音鞋，好像说即是全福音，好像说就这么讲福音就得。你要知道我们传的是和平的福音，好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已经讲过，传给远处的人，也都传给近处的人， 是传和平的福音。所以福音是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也都带来神与人之间的和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这个六件的军服里面有一个是腰带，腰带第一样是提的，就是提腰带。我读一读经文，用真理当作腰带束腰，因为在军服里面如果没有那个皮夹的带，就是松飘飘的，你即是 做体重的人，你会知道那条腰是很需要有力的。但如果你扎紧一点的话，你就会大力一点的，或者好力一点的，或者没那么容易扭伤的。最近潘牧师讲到，咪提到他搬屋啦，搬屋的时候就不小心扭伤条腰啦，那就伤了一个月啦，都啱啱好了。咁啱我知道他受伤之后呢，我的办公室就有一条腰带的，那就即时送了给他。咁佢好好开心啦！佢多谢我之余咧，话我都系送俾阿师母嘅啫。意思就系佢都做唔到啦。佢话我唔再搬嗰啲重嘢啦，即系俾阿师母啦。咁阿师母攞嚟打波啦，而家即系搬晒啦啲嘢吓。咁希望我哋唔使短期内再搬啦。但系我哋知道你受伤条腰，你就冇晒力。我都试过受伤，冇晒力，我瞓唔到喺床嗰度啊！我要瞓喺个地下嗰度，因为够直够硬啊，所以条腰受伤真系好攞命啊！咁啊，希望大家唔会啦，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你就冇咁容易受伤啦。系一个保护，你有冇真理喺你嘅生命里边？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啊，呢个海格包住你成个上身，保护住你，免受敌人嘅。无论是那些的箭，又或者是一些刀剑的伤害，都可以有一个足够的保护。和平的福音鞋我们已经讲了。弟兄姊妹，还有这三样，信德即是信心，今天的翻译多数用信心当作盾牌。还有救恩的头盔，还有一个圣灵的剑，那个宝字都是加下去的。圣灵的剑，这个剑是两刃的，那有些时候你看到这把剑，这把剑，那你有时看到咦，罗马那些 军队有时不是用剑，是用矛，是不是很长的，那些叫做戟，就是要飞 的那有什么作用呢？原来那些长的戟呢，砸出去的时候呢，你看到奥运有一个这样的飞的那支东西，当时打仗有这样的用途，敌人未埋来的时候就飞出去，如果飞中对方的藤牌的话，那支尖的地方就会插入藤牌里面，然后紧紧地扣死了，那对方就有一个危机了，因为你揸住个藤牌有支这样的东西定住，你挡不到，所以他就会失去那个战斗的能力或者保护的能力，所以那支东西是这样的。但埋身的将领呢，多数都有一把剑，一把剑大概50到60公分，两尺左右。有什么用啊？就是埋身搏击的时候呢，藤牌挡住对方的剑，而你呢也都有剑呢可以去出击的。所以这六个装备里面，唯有这把剑比较是有保护，同时间也都是有攻击的能力的。所以弟兄姊妹，罗马军装的装备并不停留在这六件里面，不过保罗特别选这六件，我相信有他的原因。选这六件里面，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全副，你要记得这个军装是全副，如果没了其中一样，大大话话可能就会遭到敌人的攻击。你少咁一样，你就少咗一样保护。大家谂下，呢个全副军装 有没有包括你的学问？有没有包括你几有社会地位？没有。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属灵的征战的过程，我们都是要穿全副的军装，不是你几厉害就会、啊、穿得好一点，不是。无论你几平民化，你都是穿这个神所赐给你全副的军装，少一样都会危害你的属灵生命，你的健康，属灵的健康。弟兄姊妹，不知道哪一方面你现在是很软弱的，你是拎都拎不起的，穿都没穿到的，你就说已经站在个属灵的战场。我想你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所说，撒旦好似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你想做那个可吞吃的人吗？我想我们没有人想是这样，或者你都不想隔离那个成为可吞吃的人，是吧？你都帮助他，跟他一起来到成长，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是他为你和我在这个属灵的战场里面已经预备了的军装。尽管你信主第一日，你已经踏足了这个属灵的战场。跟着我们再看，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要警醒不断，意思警醒不倦，即是继续祈祷，亦都不要放弃，警醒不倦嘛。为众圣徒祈求，亦都为保罗自己祈求。啊，保罗这次真的很谦虚地、啊、请以弗所的教会或者读以弗所书的人呢为他祈祷。哇，保罗这么熟灵，这么有恩赐，这么多宣教，这么多人生的信仰的、熟灵的经历，都需要为他祈祷。要，为什么？因为他是人咯。你是人你就有软弱。你说不是、啊、我已经穿戴这个属灵的军装了。你想想，你穿了而已，但是你要用到才行，还有要企定才行。你穿了之后睡在这里躺平，那就没穿了。属灵的生命你不勇往直前，你就只有原地踏步，甚至会随流失去。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光景会不会是我们把握住这个属灵的军装？还有第七件上帝给我们的装备，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属灵的层面，保罗写到在罗马的军装讲完了，他没有一样东西想到这个军装是需要什么去补充，他就是想到基督徒他需要什么去坚持他那个能够站立站稳站好呢？是祷告。刚才我说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这方面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和主之间有一个联合，有一个生命的联合。我们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和他有一个正常和好的关系，我们就和他联合，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身份。我们在打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是和他一起站立的，靠着主的大能大力。你留意，不是你的能力，你的锻炼，你有很丰富的人生经验你就可以抵挡那恶者，没有可能。属灵的世界里面我们是幼小的，我们如果不是上帝赐给我们属灵的军装而提醒我们，我们要站在主的里面， 来到去打这场属灵的争战，我们是没有办法得胜的。只有这样靠着主的大能大力。但去到保罗在结束这个军装的时候，即刻加上军装里面没有的东西，是随时可以成为你的保护，就是祈祷。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这个靠着圣灵就是，亦都是好像圣经的翻译呢，就是在圣灵里面，就是说我们在主基督里面我们有大能大力，但在圣灵里面我们可以藉着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途径祷告、祈求和代求。起码这里提了三方面呢，在祈祷里面呢包含着的一些内容。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祈求？当然想过啦，你做基督徒怎会不祈求呢？信主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接受主耶稣的祈祷啦，对不对？然后你有没有在家吃饭的时候之前祈祷的？有没有啊？还没有啊？如果没有，请你自己勇敢一点，在家人的面前大胆一点去祈祷。甚至可以话俾你嘅家人听，可唔可以请你听我一次祈祷？呢次食饭等一等我先，咁你咪开声祈祷咯，勇敢啲。记得祈祷嘅时候，多谢你爸爸妈妈，多谢帮你煮饭嘅人，多谢佢哋买咗呢啲餸为你所预备，咁你就唔会出事啊。因为下一句呢，你父母呢就会咁同你讲，耶稣俾饭你食啊，因为你冇多谢佢嘛。啊，原来你祈祷都记得知恩回报嘅，你记得边个帮你煮饭，边个洗好米预备好咁好嘅餸菜，你多谢佢。所以顶姐妹学习下操练，如果你有一日你话啊，我心想愿将上帝俾我咁好嘅福音，我要带俾我嘅家人。你连在家里面祈祷都还未得，你的福音鞋呢只是真的穿在脚上而已，还未能够显出在他们的心上。弟兄姊妹，坚定一点，不介意。我记得我信主借饭祈祷要在士所，我妈声明了在士所，你不要在我面前祈祷，我不觉得耶稣给饭你吃的。啊，好严重啊。我初信主就是有些 不得醒目啦，所以呢不令到我妈妈接受到我啦。所以我最初信主的时候就是在厕所借饭祈祷。后来一步一步好一点了，可以去到台面祈祷了。后来呢可以跟妈妈讲耶稣那两个字，以前讲耶稣那两个字她都反面的。后来进一步我说去读神学了，终于过了。她说哪个让你儿子将来没有后代的，她以为天主教啊，即是神父你没有后代的，不结得婚的。我说不是，我说那些牧师有结婚的，基督教不是天主教。他后来就明白多一点了，因为我小时候都是在天主教长大，我们去的读的书是天主教小学。所以在整个人生的历程当中，你怎样去为主作见证，怎样来到去将福音带给你的家人，随时多方祷告。弟兄姊妹，有很多方面你可以实践在你的生活里面。如果你是拍紧拖，你说有个人跟你这样说，哎，我很喜欢你，可不可以跟你开始啊？那你说，等一等先，等一等什么？就不要住咯，要怎么做啊？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看看神是不是感动你咯。如果只是感动他，不感动你，知不是咯？那你就告诉他不是咯，是不是？就不要想着，试一下先，拍一下，可能是呢。你 你为什么不事先问一下上帝呢？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如果你工作上遇到难处，遇到经济的压力，你就试下又祈祷咯。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还有代求、哦、你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没有面子。保罗都尚且请弟兄姊妹为他祈祷，对不对？你有什么没有面子呢？即是有些心里面的难处，未必需要公开跟弟兄姊妹说，但是有几个跟你在属灵里面走得近一点的，跟他说一下，请他为你守望，为你代祷。我相信当他们祈祷，同心合意为你祈祷，你都会觉得走在前面的路是有人跟你一起。弟兄姊妹不是觉得孤单前行的，我们属灵里面怎样去靠着圣灵过得胜的生活，祷告是很重要。试探来到的时候，想一想，定一定，那些是会在你头上筑巢的雀仔，还是会一飞而过再不出现的，你自己分到的，是吧？雀仔飞过没得说，我的车就中了几招了、啊、但是雀仔在我车上筑巢，我梗系唔放过佢啦，对唔对？嗱嗱声拨走佢啦！弟兄姊妹，靠着祷告、祈求、代求，你唔单止为你祈祷，为你所属嘅群体祈祷，为到有需要嘅人祈祷。当你祈祷嘅时候，你话我同佢都冇乜关系，唔系好认识佢，好特别噶。当你为一个人祈祷嘅时候，你突然之间好似同佢的需要拉上关系，可能会感动到你，为他更加深刻记得他祈祷。然后有一天见到他，问下他，嘿，你最近那件事情怎么样？他都可能很愕然，蛤，什么你还记得？当然记得啦，你为他祈祷嘛。弟兄姊妹，有些人在你身边默默地为你祈祷，你可以将你的代祷事项安心放心地说给他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和代求。这个、就是我们在属灵里面，在这个征战的战场上面其中得胜的源头。所以三方面，第一，你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你要穿戴好神给你的全副军装，小件都不得，你要藉着祷告祈求，在圣灵里面给你几时的感动，你就去祈祷。我相信神一定会给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好，愿主祝福大家。我们有个祷告，让主你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因为你已经赋予我们在属灵征战的领域，我们怎样去过得胜的生活。让主你自己给我们的话深藏在我们生命当中，实践在我们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